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辽宁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讲到了属肉体或属灵的这种的情况，那其实当我自己心里面因为教会里面有纷争，那也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心情，或者是也会影响到我自己，有的时候心里面会觉得很愤懑，有的时候觉得明明就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事情，但是却又明明知道这个他们世界上做事的一些的办公室政治的玩的这样的一些的手段，边缘化别人的，背葛别人的一些的手段，这其实就是很肉体，很血气，很世界，很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人就是这样，那你又怎么办？心里会很愤懑，也是很甚至会有不平。那这些的情绪在我里头出现的其实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也是个人。那但是我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这些东西有可能也都是我自己的肉体，不管我们的正义感其实经常都是被肉体所玩弄的，或者是我说的再清楚一点，经常都是被扭曲了的。不管我们有的时候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历史上很多的热血青年，我们都是曾经比如像北洋政府的时候，巴黎和会议开，从海外传回了一些的消息，这怎么能行，我们的正义感一下子就起来了。其实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如果当年我们一次大战的时候中国本来是战胜国，那战胜国其实你站在战胜国的这一边，如果你签了巴黎和会的合约，其实对整个的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的经济好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时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所谓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是很乱的，而且人民其实很惨，但是在那个年代啊，正好是一次大战一结束的时候，在之后有人管它叫做民国的十年的黄金时期，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蓬勃的发展。那段时期其实如果回头看，当然这个就是历史了，我就不讲太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其实之后的抗战就不需要那么的艰难。但是因为各种什么所谓的热血青年正义感一爆棚，就很多本来应该我们能够拿到的好东西，结果就没有拿到，就为了一个虚头巴脑的一些的名号啊，就基本就是这样。那历史不讲，现在回头说如果肉体的连我们的正义感有的时候也都是被扭曲了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人堕落了之后，我们有很多天然人的好的，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的温柔，与生俱来的一些的聪明智慧，与生俱来的一些的甚至一些好的品格，比如说为别人着想，比如说特别的愿意来倾听别人的，可以这些的东西它都是天然人的一些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好的品格。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生下来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而罪会把这些本来是好的品格，它会把它扭曲了，使它在我们的身上面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活出神原本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东西。罪恶就好像一个黑色的滤镜，你所有的好的东西，神给我们的天然的可能是好的东西，但是一旦有罪的时候，你透过了这个滤镜之后，你出来的不管你原来是一个七彩的光也好是什么光，你透过了这个墨绿色的镜子，你出来的光就是黑色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肉体不得神的喜欢，我们不能用肉体去侍奉神。我们肉体天然人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不是说智慧就是聪明了，对，只有从神来的才是真正的智慧。但是我们这些的东西你用来侍奉神的时候，其实那个是神所不要的。那个就像在祭坛面前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 是一样的。凡什么是凡火？凡火就是人自己生的火，从营外带进来的，或者自己钻木取的火，那个就是凡火，就属于人的东西。可能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可能读这段圣经觉得火不就是火吗？为什么火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叫做圣火？什么叫做凡火？火不就是火吗？ No， 不一样。你要知道，在祭坛上面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当年摩西在奉献的时候，是耶和华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掉所有的这个祭物，摩西所奉献的那些的祭物全部就烧掉了。那个火，所以为什么神在给摩西的律法上面就说，你这个坛上的火要时常要着着，不管是你行军的时候，还是你在会幕里面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你这个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因为这个火是圣火，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才能够侍奉神，这是神所要的。你不能用你自己人间的火，就是拿大和亚比户，可能是当时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有可能他们当时是喝了酒，可能就忘记了这件事儿，就犯了个错误，结果在耶和华面前可能献上了燔火，结果这两个人就死在神面前。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儿，你侍奉神，你不能够用肉体，不能够用属人的东西，不能够用不洁净的东西去侍奉神，因为在神面前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属于人出于人的东西都是不洁净，因为我们是被罪恶所污染过的。那么什么是洁净？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当一个金碗或者是一个器皿，它本来是个俗物，它需要拿到圣殿里面成为被圣殿里面所用的圣物的时候，它需要经过一个程序的。什么程序？首先第一个，它需要被血洁净，第二一个，它需要的是被圣膏油的涂抹，那这件器皿才叫做分别为圣了，才能够放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来用。其实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所有侍奉神的，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你要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你需要第一经过血的洁净，第二经过圣膏油的涂抹。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这个原则依然是没有改变过的。旧约所侍奉的那个会幕，其实都是天上事情、美好事情的影儿。这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同样，今天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在这个影子里面了，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可以说是真实的里面。那么这个属灵的真实今天应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服侍神，那我们必须怎么样？第一就是需要宝血的洁净，需要主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那么这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也就是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首先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必须得有宝血的洁净。但是是不是你宝血洁净了你之后，你就可以随意侍奉主了？不是的，你要侍奉神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需要住在恩高的教训里面，这个是在新约里面说的，也就是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旧约里面说那一层圣膏油的涂抹的那一步。那么今天我们的圣膏油的涂抹，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个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头，那就需要我们这个人的配合。其实第二步等于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或者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与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去生活，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可以侍奉神的人。不然你没有圣膏油的涂抹的时候，你所出来的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都是什么？都是肉体，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人的东西是神所不要的。这是圣俗的一个分别的观念，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人的东西神不要，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想的，其实在全能的、全知全智的主的面前，我们那一点点想法，说老实话真的是，其实是很，怎么说，算不得什么。我就好像用一个数学的概念，我们的主是无限大，那我的再好再天才的观念想法、聪明智慧，无论我的数值是多少，几百亿或者几兆， 相对于无限大来讲，那都等于什么呀？那都趋近于零。念过一点高等数学，你都发现任何的实数，有我们这些任何的有限的数，你只要一跟无限大比起来，那你整个的数值都趋向于零，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神来讲，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真的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要老觉得说我能为神做什么，其实我们对为神做不了什么，一切都是主做的。而主邀请我们，看重我们，并且可以说是抬举我们，侍奉他，让我们来服侍他，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认识他，并不是要让我们为他做什么。他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真的。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他借着先知的口，借着这些弟兄们说至高的神，他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他也不用人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完全丰富的。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他什么都是。你说你要什么，他就是神。你要能力吗？他自己就是能力啊。你要智慧吗？你说智慧，他自己就是智慧吗？你要生命吗？他就是生命啊。我们的神他什么都是，除了邪恶以外，他什么都是。所有一切美的，一切善的，一切好的，一切智慧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是什么？都是从上头降下来，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所以他是那么丰富，他什么都是，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原文说 Yehi o, by Yehi o, let there be light, there was light. 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一句话，教会要怎样，他教会事情就这样成了。不需要真的像我们好像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我们要为神如何去吭哧。其实真的，你如果神认识他的全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受任何这些的限制的，但是他却愿意让我们与他同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把那件事情做好，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与他同工的时候，与我们建立关系，与我们相处，让我们住在他的爱里头。你知道主耶稣他说了多少次要住在他的里面，其实他就是想让我们建立一个与他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做事情本身其实不是目的，而因为做事情所出来的各种的在想法上的不一致的，甚至有纷争，其实更加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有给撒旦留了破口，其实神并没有在这上面多着重要。